影响，讲的是基督徒的金钱观。今天我们讲基督徒的时间观。我是比较少做 PPT， 不太会做。做了一个非常简单，只是把我的大纲列上去，其实跟你周报的功能差不多，但是稍微好看一点，有一点点这个。为了配合我们下午的青年部的礼拜，感谢神，基督徒的时间观。以后有人高手可以教教我，做得更好一些。感谢神。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来以弗所书的5:15-17。以弗所书的5章啊，让我们来读，先读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21节，好吗？让我们再读这个中心句。我们先读以弗所书5章的1-21节。来，一二三，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放和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把被光明显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门。那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中心的经文，是15-17节。我们一起读3遍，来，一二三，以弗所书5:15-17，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5:15-17，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5:15-17，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来透过你的话语祝福我们所有这聚集在你面前的儿女。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的亮光，我们需要主，需要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和引导。主啊，愿今天的下午在这个分享你话语的时间里，愿您的祝福临到讲的和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也与我们在迟待的聚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教导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基督徒的时间观，很显然我是要讲这个时间的管理，基督徒的时间的管理。我这样讲的话并不表明我自己是一个多么的一个在这方面多么的一个很擅长的人，但是呢，我想这是透过圣经的教导作为一个共勉，我们一起来学习。基督徒的时间观和金钱观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说，时间比这个金钱更加的重要。这个讲到这个时间呢，我们刚才读了 最中心的这三节，请允许我再读一次啊，你们听就好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这三节让我们看到说，基督徒最中心的一个是要爱惜光阴，而且这里讲到了说我们为什么要爱惜光阴。事实上我们刚才读到的以弗所说的这个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到这第二十一节，甚至包括后面的讲到丈夫和妻子的这个内容，都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属神的人和这个世界的一个分别。讲到这个基督徒的时间观，其实我们也不能够离开这个大主题，也要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去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要爱惜光阴，是基督徒的时间观啊。我们讲这个时间，事实上我们讲的这个时间比金钱本身更加的贵重。我们知道时间就是生命，你时间过去以后，就是你的生命在走向一个终点，走向一个终点。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们，说你对自己的这个时间啊，对自己的这个时间把握的好不好？我们自己心里都有一杆秤，对自己的情况只有你自己是最了解的。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时间把握的好不好？你是不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还是一个比较喜欢浪费时间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爱惜光阴非常的重要，我也相信大家都很多人都听过。其实我们在读一些成功人士的传记的时候，有人会总结啊，成功人士里面有很多的特点，有一些共通的特征，其中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他们特别会用这个时间，特别会管理他们的自己的这个时间，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分分秒秒都管得特别的井井有条。这样的人往往是在这个成功人的这个行列里头。但事实上有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都知道时间非常重要，可是呢，我们要诚实的说，常常呢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去把握住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时间，让他们就白白的溜走了。我想这个问题是今天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种比如说浪费时间的一个怪圈当中。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刚刚读到了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了事实上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一个很大的背景下，这个背景提供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里，就连基督徒也会去浪费时间，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纵然有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仍然会没有做到爱惜光阴。说这给我们一个原因，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懂得管理时间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要爱惜光阴，他说呢，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人们都是处在一种茫然的没有目的的这样一个很混沌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如果我们被这个世界去牵着走的话，我们是顺从这个世界的风潮的话，我想我们很容易就落入到这个浪费时间的这样一个怪圈当中。我们谈到这个时间，先说这个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啊？大家都读经都知道，这个时间不是刚开始就有的，时间是一个在流逝的过程。但是在神的国度里，它是其实没有时间的概念的。在天国是永恒的，我们都知道将来我们还到天国去，已经不再会计算说你到了天国以后可以活多少年，我们也不知道会多少年，因为时间这个概念已经被抹掉了，已经没有了。可是呢，时间它有它自己的这个被创造出来，天地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日月星辰被创造起来以后，神说要用这些来管理时间，定这个节令和日期，时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而且呢，当我们这个人呢刚开始在和神伊甸园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死亡的律还没有发动起来，可是当亚当和夏娃在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在偷吃那个禁果的时候，其实这个神所说你吃的当日你必定会死，那这个死亡的律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祖先的生命当中开始发动起来，一代又一代。所以当一个人一出生以后，他已经马不停蹄地奔向了他的这个肉体生命的一个终结。这个时间所以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你如何去把握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时间是神所赐下来的，时间是神所赐下来的啊。圣经说这个诗篇有一个作者，他说的一句话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当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要赞美我的主。他的意思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来赞美我的神。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作者他非常明白神 给了他生命气息，让他还存留的时候，他该做些什么？他说我要去赞美耶和华，他说他要我要用我的生命去荣耀他。所以呢，每一个人得以存留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有一个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个目的还有计划是要去成就的。所以他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他让我们活着就是让我们去来成就他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计划，去来荣耀他的名，来荣耀他的名。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很多人有生病啊，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有的人呢是被机会添加，有的人却得到了奇迹般的医治，就不一而终，让我们看到其实生命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中，是神他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讲到给雅典人的时候他这样说到，他说是神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都在乎神。所以时间是神所赐下来的，时间就是生命，生命是他所赐下来给我们的，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思想说如何去花费我们的这个时间，你一定要想我是否正在做神让我去做的那些事情。我们不能够忘记的是，他赐下时间给我们的时候是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时间非常的有限，一个人一生最多活120岁，我们当中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还活过100岁的啊，至少在我的知道的范围内没有人这么大年纪哈，都是非常年轻的。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所以前一段时间里连续有两个被机会添加的例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葬礼。我们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学一些实际的教会的一些课程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实践神学。那实践神学教的都是一实际在教会当中会碰到的事情。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在日本的教会当中，葬礼这件事情是一个你作为牧师必须要会处理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教会的平均年龄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啊，就是可能65岁以上平均年龄。所以呢，时常就会看到这个弟兄姐妹被机会添加的消息。我从上任以来啊，我会时常收到那个从这个神召会从我们的这个总部发来的这个一些联系一些 email， 那里面大不多我感觉得有三分之一左右都是这个可以说某一个弟兄姐妹被机会添加这样的报告，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在教会当中大家都学着，在实训我们都要先操练好，说到时候如果葬礼的话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如果人去世了先要做什么后要做什么，教得非常的详细，老师就问我们说，大家你们教会的这个葬礼是怎么办的？问到我的时候我说对不起老师，我还没有参加过葬礼，我们教会好像没有人过世过。他说怎么可能，你们教会怎么没有人过世啊？我说我们教会都非常的年轻，都是这个好像最大的也就50几岁吧。我当然除了我们牧师师母以外，我说基本都是最多50几岁、40几岁、30几岁的人非常多啊。所以那次的经历让我看到，其实后来就是发生这两个这个葬礼以后，对我的一个冲击是蛮大的。我也思想了很多，之前不是没有参加过葬礼，但是之前我还没有信主。信主以后，我现在参加的葬礼以后，让我去思考到了很多关于生命的问题，真的是发生在眼前的。有的就是神让他存留，有的呢神认为他已经可以了，他预备好了，神就把他机会添加，两个都是非常的好的。可是呢，我们看到活着的人，我们就应该去思想，神他让我存留在这里，一定有他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他有一些事情让我去做，让我去帮他去完成，让我来就是照着他的计划去做。所以我们这些所有的活在这里的人，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大病初愈，无论你是神迹般的经历了神的医治，或是没有，或是你只是觉得每一天我活得很健康，我还很年轻，因为我参加的是青年礼拜 OK， 我还非常年轻，我们都不应该认为说我们的这个时间就是理所当然都在我的手里，我想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想怎么花费我的时间就随我个人的意愿，我们不能够这样想。我们都应该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说神他让我现在有这样一口气还活着，无论我年轻还是我年老，我都应该去思想他为什么让我去存留，他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都要清清楚楚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而不是刚才像我们所读的一样，以弗所读这边说这个大背景是一个非常堕落的世界，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绝对的真理去遵循，人们都是说我说的 是对的，你也说一个可以跟我不一样，你也可以是对的，我也可以跟你不一样，我也可以是对的，但没有一个绝对的主权，大家都是这样的盲目的在忙碌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非常的糊涂，不明白为什么活着。这个时间人们误以为是可以在自己的时间这个手里头支配，所以大家可以大把大把的把它随便的荒废掉。我们不要落在这个陷阱当中，保罗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环境大背景，这就是说让我们去爱惜光阴，他提醒说基督徒要爱惜光阴的这个大的背景。一个人的一生的寿数最多120岁，这是神所定的，大洪水以后之前人可以活八九百岁，120岁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到。而且呢，弟兄姐妹，你可能没有看过，你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项那个计算哈，就是说人的一生当中把这个时间都花到哪儿去了，这个时间花到哪儿，比如说一个人这一生啊，比如说我查到这个资料是按60岁算的，咱们就照60岁算好不好，70岁就有点为难我了，因为我这是现成的一个东西，让我念一下好不好，没有打在这儿啊。美国的读者文摘，这个文摘很纳斯卡西，有没有？美国的读者文摘和中国的一样吗？不一样。等我这个资料可靠吗？OK， 他就一本书《读者文摘》，OK， 不管他美国中国的，他这边记载说，一生以60岁为标准，共计21,915天啊，看起来很多，有20,000多天 ，OK， 其中睡眠占用20年，哇哦，其中睡眠占20年。当然你一看就明白它占了1/3，说明什么，这是一天睡几个小时的，8个小时的、我们当中有没有睡过8个小时的，每天就是我8个小时或以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哦，我看到了，好，7个，有没有睡过7个的，7个到8个之间的，有没有？好，能睡够6个的有没有？6个6小时以下的，啊，哇，确实怜悯我们。你看我这个就没有参考价值，你们都睡那么少的话，让我怎么讲？是不是？我说这是睡8个小时的，作为一个参考而已。OK， 就算你睡6个小时，你睡的也不少，因为什么呢？这边是20年，8个小时20年。你算的话，6个小时就是说的1天的1/4，对不对？1/4相当于就是说，如果你活到80岁的话，其实也是睡20年，对不对？我当然这边是以60岁为准来算的，说一共21,915天，其中睡眠占用20年，吃饭占6年时间，娱乐玩耍占8年，穿衣梳洗打扮占用5年，行路旅游堵车占用5年，生病3年，打电话1年，打电话就通话的时间1年的时间，一生当中，这还是才60岁的情况，你要活到80、90岁，你这个打电话时间恐怕要更多。上卫生间1年，闲谈70天。啊，我相信我们的闲谈可能会更长一点，有没有？闲谈70天，剪手脚指甲10天，这个时间都很长，看到了没有？最后的时间剩下多少呢？经过他的这样一计算的话，剩下的这60岁的寿命，这个人真正他可以说在这些事情以外的，他空下来的时间是才有10年的时间，才有10年的时间。我相信一个人就算活到80岁、90岁，他剩下来的时间也最多不过10几年、20年。照这样的话，其实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并不太过分，他并不是一个很懒的人，有没有？他睡8个小时，也许他工作很认真，他的工作效率很高。有这样的，我认识的人很多必须要睡9个小时以上，也有的。他并不太，只是加起来看起来很大，所以剩下来只有短短10年的时间可以供他来支配去做别的事情。你会看到，我们的一生短得可怜，弟兄姐妹，所以你不去抓住这10年，我们想的是怎么去用我们这10年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数据非常的让人去吃惊。然后呢，说德国人看到美国人计算，德国人也来算了一回， 他说呢，人生以60年为标准，睡觉同样也是去掉20年啊。看来欧美人比较睡得比较长，这是欧美的情况。看电视、上网去掉13年，购物、娱乐等活动排队浪费1年半，交通堵塞耽搁2年又4个月，打电话聊天花掉1年，因对方无人接电话，结果又浪费6个月。赌博花了1年又8个月，参加竞选、投票、游行。年轻时打架斗殴，成家后家庭吵架，有小孩后骂骂孩子等，去掉4年又3个月。找东西1年，我这个恐怕得3年，我总丢东西恐怕要3年。看乱七八糟的广告用掉2年，打官司浪费3年，上厕所1年，最后结果真正用于工作学习的时间仅为9年8个月左右。所以这个计算差不多的，你会看到德国人就是比较严谨的一个民族，他们算的是九年八个月，当然英国人也在算，他们算下来也是10年左右啊，我就忽略了他那个大体差不多。所以你会做了好多好多看似很没有意义的事情，都把这个时间给耗损掉了，非常的少，我们可以支配的时间非常的少。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浪费时间？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浪费时间？我们明明知道时间非常的宝贵，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算来算去就上厕所还有1年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还会落到这个浪费时间的这个惯性当中？我想第一个就是世界的诱惑。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大背景，这个世界的诱惑啊，我怎么完全没用这个 PPT？好了，啊，这个开着呢。OK， 哎，好了，谢谢。我刚才按错键了，这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三句话，然后呢？我们刚才讲了认识时间，时间是神所创造的，时间是神所赐下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刚刚看完了，我们下面看的是我们为什么会浪费时间。第一个，世界的诱惑。刚才我们读到了，这边讲到说，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保罗在督促我们，要我们去做光明的子女，意思就是说，不要随着这一群在这个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他们所行的去效法他们，不要去效法他们。他说呢，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特别容易被这个身边的环境所影响。这个世界的人，你们不认识神，所以他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像无头苍蝇一样这样乱撞。所以呢，人们都是因为内心的这种邪恶而在一种厌乐当中去度日，被自己的情欲所引导。其实这个世界的人有时以为他自己在做很多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在我们看来，因为没有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握住生命当中哪些事情是有意义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个娱乐当中。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信息量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时代，非常大的一个时代。所以如果你不加以筛选的话，你不加以筛选，就是每天你把它放在我的脑子里，放什么样的一个情报和信息的话，我们的这个时间有多少是也都是不够用的啊！生活在这里弟兄姐妹都明白我在说什么，对不对？这个情报太多了，一天当中很多东西并不是说我这个东西只要我不管它就可以了，有很多 是自动会跳到你眼前的，然后你如果不做什么处理的话，它就会占用你的时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寻找一个你想要去查一个资料，比如说你要去找一个纪录片， OK， 找一个你想要看的纪录片，你就在网上去搜。首先搜的时候，第一个人家那个赞助商得打广告吧，广告，所以为什么就看广告得看几年的时间，刚才提到了哈，这个是不得不去看的。你不想花钱去付费去看那种没广告版的那种，你必须得花一点时间去看，这还好。结果出来以后呢，当你找这个视频的时候，你看完以后，很快这个视频网站它在旁边会非常所谓的非常人性化的给你提供很多参考的其他的视频的东西出来。 OK， 有的看似好像跟你有一些关联，但是有的根本没有关联。 你就如果没有筛选的话，哎，看的习惯了，我把这个点开我也去看一下，哎，这个串联的又到下一个视频去，所以它不断的不断它给你提供出来，哎，等你发现的时候你已经连续看了十几个了，哎，发现这并不是都是我想找的这个内容，所以你没有加以去筛选，没有去警惕的话，我们的这个时间真的是会被这个很多身边的这些东西把我们的时间去给夺去的，很多的这些信息甚至是对我们的生命不仅没有益处，而且是有害处的。所以呢，保罗提醒我们要加以分辨，要明白，清清楚楚的明白你正在做的是什么，要爱惜光阴。所以现在的世代邪恶，大家并不去追究我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我想第二个原因就是缺乏目标，缺乏目标啊。其实我自己，我曾经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有这种浪费时间习惯的一个人。我原来在浪费时间的时候，我总觉得我经历到了这一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我觉得，一个人他会可以漫无目的的像漫游一样，在一个浪费时间的一种状态下，是因为这个人根本他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没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目标在等着他。当一个人逼着你去做下一个事情的话，你没得选择，你必须要去做，还好。但是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常常如果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的话，我想我们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不能够自拔。其实我想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将我对时间的使用还有自己的目标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活在一种使命当中，谁让我去做的是什么我不太清楚，漫无目的的虚度了非常多的光阴。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一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惜光阴，这几节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属神的人要逃避这样一个浪费时间的陷阱。所以说如何去管理我们的这个时间，第一个就是设立目标，就是设立有大的有小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意向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我们的目标。这个有一本书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多少人听过这本书？我看有多少个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的人，有没有完全不知道这本书是什么的？有没有说就是我从没听过这本书的？有这样的吗？都知道吗？亮亮没听过，你听过啊？这里边有一句啊，非常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常常会印在这个书的封面上，就是主人公啊，这个保尔说的话啊，保尔·柯察金说的话。他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没背下，我以为你能背下来呢。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类最宝贵的事业，破折号，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哇，当时读的时候觉得特别感动，有没有？当时在读的时候，哇，保尔很了不起，共产主义战士那种。我们从小其实都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我家里有很多前苏联的小说，因为我爸爸比较喜欢读小说，他自己也 写过小说。当时觉得读的时候，哎呀，热血沸腾的感觉，保尔太了不起了，他把一生的目标都定在了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了不起。但是我现在觉得荒唐的不得了，有没有？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荒唐。而且你会看到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人在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相信他并没有撒谎，他并没有好像故意唱高调，他甚至我非常相信这个人他真的是从发自肺腑的讲的这段话，他想把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向传递给我们。但是我们明白真理的人会知道，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没有承认神的存在，因为不认识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思考方式，这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核心。靠人的努力奋斗可以打破旧的世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可以把整个全部的人类都解放掉。所以说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 一个悲剧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把他的一生全部倾囊而出，都献给了他所认为对的这样一个事情，这是他一生所定的一个方向，一个意向。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生应该为谁而活，不应该这样的荒唐的把我们的这些整个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所有的力量都献给了一个根本不可能成就的事情，到最后会发现这个事情是一个虚空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悲剧。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涂抹，花重价买赎回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完全属于这一位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重价赎回来的主。什么叫做完全属于？我想就是我们的一切，时间自然在这个范围当中。那如果我们一边嘴里常常说啊，我们为主而活，我们为主而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根本连一点这个时间都不想花在主的事情上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说我们自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所以呢，把握好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大的方向，大的目标，在圣灵的引导下朝着我们的标杆直跑。在这个《标杆人生》这本书里头，大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所教导的一个中心是什么？他的第一句话讲的什么？《标杆人生》这本书大家都读过没有？读过了，都读过。我是很早以前读过了。他说生命的这个中心不在于你，有没有？我没说错吧？我没有专门去查，因为我大概记得，因为他说。生命的中心不在于你，这个标杆人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这个人生度过都是要朝着神所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标杆去奔跑，就是一个能够首先把我们人生的这个标杆定对方向的这样一个教导，这个也非常的宝贵。后面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抓住我们生命当中的每分每秒，想想我们是不是正在完成神的计划，要做神给我们让我们去做的事情。第三个也非常重要，我要重点讲一下。第三个就是忙碌却心不死，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常常会讲说，一个人忙的话就是他的心死了，有没有？一个心，然后那边一个亡，这是一个可以说有点老的，不能叫梗吧，老的一种教导方式了。太忙的话就容易心死，但是我们今天追求的这个目标，我想应该是一种忙碌但是却心不死啊。我们这个神学院的北野校长马上就要退休了。这个北野校长呢，他最讨厌的别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说您现在忙不忙？可不可以跟你说几句话？您有时间吗？您忙吗？他就说我不太爱听到这样的话。所以呢，他说我的这个校长办公室的门常常是打开的啊，只要你敲门进来，你一来的话，我第一个要优先来对应你，你就是我当前的最重要的事情。他说不用问我忙不忙，你一来的话来找我，我总是有时间的。事实上我找过他很多次，他没有一次说啊，你先等一下，我现在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我办完了以后我再跟你说，没有这样。每次去的话，他的那种慈祥的笑容，每次都感觉他就专门好像在等着我要跟我谈我的事情一样啊！我觉得真笑得他特别的从容，特别的从容啊，笑眯眯的，好像他的那些事情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啊！我想这样的一种境界是怎样的？我觉得他在用他的生命在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就是说不要被这个忙碌把我们自己给捆住。我深深的相信北野校长并不是一个虚度光阴的人。你知道他是校长，就算普通的老师也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他是校长的位置上，其实他要批很多的文件，他要做很多的这种联谊的工作，还有学校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要做很多。他要读很多书，他要预备讲章，常常也被我们阳光教会叫过来来讲道，他都要预备，而且他预备的非常的用心。你会看到花了很多的时间。事实上他完全没有在浪费他的时间，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却那么的从容，似乎他没有太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引发了我很深思考的一个事情，那就是 一个人他可以去，可以是一个忙碌的状态，但是呢，他可以做到的是一种他的心没有死。这个人如果心死了的话，他是完全是一种耗尽了的感觉。他在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当中忙忙碌碌，最后他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不仅迷失了方向，而且他的这个人的性格脾气都变化了。别人跟他讲话，他不耐烦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太忙的时候，别人一找了我就心里特别的烦。什么时候来不好，你这个时候来，一边去那种，等我这边做完了我再跟你那什么。这在北野校长身上根本找不到。我就在想，这种心死的状态非常的可怕。可是呢，他给了我一个启示，我们人可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的这样，就是一种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呢我们还是很从容，我们还是可以对别人的要求，对弟兄姐妹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一种非常带着笑容去帮助他们。所以不会，不要被这个时间所挟制住。所以我想一个真正在主里被主得着，他也得到主的教导的精髓的人，他可以活出一个和基督非常相似的一个生命来，非常像耶稣。所以我在这里要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你认为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那三十几年的时间，他忙不忙呢？他有没有很闲？我们不说他前面的那三十年，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大约三十岁，大约三年传道的时间以后他就被钉死，后来就生复活升天了。我就问大家，在那三年时间里，耶稣基督他忙不忙？他做的事情多不多？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你读这个福音书就会知道，他是马不停蹄的从这边到那边。尤其是马可福音，我们最近在查这个弗雷福音，马可福音的一个特点非常紧凑，做完这个立刻到了那儿，马上到了那儿，到了这儿就怎么样又怎么样，就是连续的。你看他一直在转，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他有没有很不耐烦的？当他弟子来问他问题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他没有，因为他可以非常耐心的用那些比喻的那故事性的在教导他的门徒，讲得非常的细致，他没有不耐烦，他非常耐心的在教导他的门徒，他没有很烦他们。他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也没有说啊手忙脚乱，突然这边正在医治一个生病的人，突然那边又有这个人过来以后，啊，耶稣就慌了，就乱了，呀怎么办怎么办，好像应付不过来了。你从来没有看到耶稣这样过，你总是觉得他非常的从容。他的时间都是一个一个一个定的，那个时间表非常的满，但是呢你会看到非常的从容。他做完这件事情以后，这个时候圣经说，这个时候耶稣就和他的门徒乘船到了那儿呢。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偶然的，他们说好换个环境去放松一下，没有，他到了下一个地方，因为那边更有需要的人在等着耶稣。他知道他的工作的地点在哪里，他知道他也很清楚他要下一个做的事情是什么，在他的脑子里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在他的时间里头从来没有浪费的时间，他做了非常多，他从来没有浪费，而且他可以一个一个按部就班的把他做得都非常的好。主耶稣他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完完全全被圣灵引导，是一个最理想的生命。他是在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呢，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你会看到他在地上的这三年的时间所做的事情完完全全是父神引导他让他去做的事情，父神去做的事情他才去做。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意向在他的前头，他要做什么，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大的从他出生以来他就知道他最后要走到十字架上面，所以这是他的一生的大的方向。在那三年当中他如何去安排，去把这个教会的所有的根基全去铺垫好。你要知道的是他只有三年的时间，他从来没有走出的整个的那个巴勒斯坦地区，他的脚步也就是在那小小的一个范围里头，从来没有走出去。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对于日后他的门徒要因着圣灵的降临建立起教会，所有的这些根基他的教导都会在那三年里都必须要完成。你知道他要做的事情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呢他说他有一个引导是和父神心意的，他知道哪个事情是和父神心意的，他做的事情都是父神做的他才会做，父神不做的他就不会做。他的那种从容反映在这个字里行间，让我们看到你可以做到忙碌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呢同时因为你非常的清楚 你非常的清楚你在做什么，你的心不会死。我相信还有一个隐藏在这里的一个原因，也是主耶稣透过有些非常短的一个技术啊，教导给我们的，说他为什么可以保持这样的一种心态。嗯，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啊，让我们打开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这边只有一节，我们就看这一节好了。啊，马可的一章三十五节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什么？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一个人到旷野里去祷告。有些人会问了，主耶稣这么忙，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哪有体力呀？要不白天一起来之后，各种人都来了，都来找他，哪有体力啊？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多睡一会儿，还要起这么大早去祷告呢？这正是主耶稣基督，他能够保持一个从容，他从来不发脾气，他从来不这样的忙乱，能够做到井井有条的安排他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想这个是一个奥秘，就在于他能够再把这个时间放在祷告上面。他知道他所需要的是谁，他知道他离开祷告就没有办法有能力去行出这些所有的神迹来。不仅如此，我们一个人如果没有祷告的生活的话，没有固定的和神交通的生活的话，我们心态马上就崩溃了。如果遇到很多很多挑战的话，我们的心就承受不了那压力，我们就会这个心就会面临一个死掉的一个威胁。所以我们在现代里会常常就说，哎呀，我这个时间不够了，所以这个我就会消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事项去。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把你和神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去消掉，这是在你生活当中最宝贵的一个时间。你任何的时间都可以去调整，但是这个时间你如果把它拿去了的话，我们等于是把我们能够让我们重新得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完全夺去了。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启示，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他的生活的方式，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父神在一起在祷告，这是他能够常常充满力量，充满一个从容的心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奥秘的所在。使徒保罗也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有一句话来评论他，说保罗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把这个福音从巴勒斯坦地区整个带到了欧洲去。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说他有很多的同工，当然是有圣灵的帮助，但是保罗这个人你会看到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对那个时间的那种把握，那种急切的心态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自以为认识神，他做了一个法利赛人，他非常的优秀，但是呢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等到他认识耶稣的那一刻起，我相信保罗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悟，就是原来我过去的那些时间我没有认识神，没有认识神，太可惜了。所以他知道他所剩下的这个光阴，他每一天都要为他所认识的这个耶稣而活，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的那位主来为他而活。所以在他后面的这个传道过程当中，他根本就不惜体力，不顾惜各种各样的一些需要，而是呢把神所托付给他的那个使命去不断去完成。他一直在传福音，一直在建立教会，一直我们看到三次的宣教旅行，不断的把福音带到更远的地方去。最后他到了罗马去，当然我们知道最后他在罗马是被斩首啊，被斩首处以死刑殉道，但是在那以前他已经把福音整个带到了整个欧洲那边去，世界的最中心去。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就是他在他的这个对生命的这种把握的这种程度，这种善于利用他的时间做成这么大的成就的这一个人，他的原因就在于我相信就跟他在大马色那次他和神主相遇的那次路程一个经历有绝对的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当他非常清楚神是让他去做什么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目标和意向的话，他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把握得非常的好，就可以把握非常好。他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也是我之前我常常把它打印出来，把这几句话我非常喜欢的几句经文，七节和八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他在讲这句话以前，他介绍了很多 他自己过去他这个可以拿来去炫耀的一些资本。要比吗？我可以跟你比一比。他说，你如果说你是希伯来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如果比爱主这个方面，我是法利赛人，为主发热心，我抓基督徒逼迫教会。他讲了好多，他的出身各方面都没有问题，非常的优秀。可是呢，他说这些东西我现在都不要了，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当他清楚他人生的意向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把过去那些所有他看为宝贵的东西，那些东西就撇下了，那些东西不再成为占据他生命的这些东西，不再去浪费他的时间。所以他非常清楚说，他要为了得着基督，他把这些东西都可以抛掉。十二节他又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是说基督耶稣所要我去得着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要存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每个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到了这个地步就要照着这个地步去行。我们的近代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宋尚杰博士，他在中国大陆在南洋传福音，非常的了不起的一个人，在上个世纪，他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在近代一提到这个中国传福音的人的话，恐怕第一个人们都会想到他。可是宋尚杰博士，你不要以为他做了很多很多工行，他很长寿。这个宋尚杰博士四十二三岁就没有了，我没有记太清楚，不是四十二岁就四十三岁他就过世，他只活了四十几岁。他也并不是从一开始从小就开始就是立定心志就这样的做神的仆人，他是从美国，他考取了这个含有化学的这个博士以后，他拿了一把金钥匙，象征他的这个学位。在回来的路上，神给他启示让去做传道人的时候，他把这个东西又丢到这个海里头去了。所以他立志回来以后，就是要用福音去改变中国，改变整个，包括还有这个到后来神所引导他去的这个南洋的地方去。所以有一个说法说，他这个就像是这个一根蜡烛两头烧一样，生命就是一个急速的这样烧完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他所做工所带来的那个影响，后人都在纪念他。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并不在乎这个人他活得多久，不一定这个人活得很长寿，他就一定他这一生当中就一定完成了神给他的托付，他就做成了很多很多神的工，不一定的。只要把握住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话，神给我们的这个时间和恩典总是够用的。这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见证人摆在我们的眼前，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去看到这一点，说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然而我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这个大的方向，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在一个小的方向，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这个计划，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去带着一个常常去寻求的心志来到他的面前，来明白神给你我每一个人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计划，在现阶段他要我们所在的位置，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保罗所说的，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去行。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都是够用的。我想到最后，以这个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就像他的绝笔一样，他所写的这段话作为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激励。提摩太后书的四章 六节开始，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和前面的保尔柯察金的这个对比，都是一番发自肺腑的感言。但是一个人是否认识神，是否明白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托付，活出来的生命不一样，他所说的话的分量也不一样，他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意义， 完完全全取决于这个人他是否从神那里去领受了神给他的呼召。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和帮助，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主啊，正如保罗在那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你一样，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我们已经认定，主啊，我们这一生是要为你而活，我们认定，主啊，我们这一生要陷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引导带领我们，主啊，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你记得你的仆人保罗今天在这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主啊，你让我们不做一个糊涂人，而做一个聪明人，一个智慧人，一个能够明白主你心意的人。主啊，愿你在这个时刻，愿圣灵，主啊来对我们说话，圣灵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来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现在的光景。主啊，让我们来审视自己，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立定心志。主啊，我要把握好我的时间，把握好我的每一天的生命，都要献给你，为你而活。愿我们所摆上的我们的心智，主啊，我们所做的所说的，主啊，能够越来越讨你的喜悦。愿荣耀都归给你，成就你的计划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当中。感谢主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谢谢你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哈利路亚。